Hello，
大家好，我是乔娜。GPT-4 昨天已经发布了，你有被震惊到了吗 ？ChatGPT 从诞生的时候就让我们有够惊喜的。其实昨天升级到 GPT-4 这种指数型成长的模式，在这种非常快速的迭代之中，我们可能作为人类真的有一点从惊喜升级到惊吓了。如果将来注定是 AI 机器会全面替代我们人类工作的那个时代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可能来读的这本书可能会让大家重新去思考我们人该怎么办，我们人类跟机器共存的时代，我们人类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读的这本书是弗洛姆的《自我的追寻》。弗洛姆其实最为人所知的应该就是《爱的艺术》那一本书，那本书其实是他的书里面最通俗也非常容易读的一本。虽然那本书其实是在1956年出版的，好像离我们的时代有一些距离了，但是当你去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弗洛姆其实对我们现代人的这些所谓的爱其实是非常的了解的。比如说我们总是会觉得当我们去爱的时候，好像我们就会丢失我们自己，就好像爱其实是零和一的一种游戏，就是说如果我去爱别人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少爱自己。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说我们去爱一个别人的时候，就想要去成全别人的时候，你就得舍己，你就得丢失你自己。就好像我们现代人对母亲的期待或者是建议，往往就是你要快乐，你才会有快乐的孩子，然后你要爱你自己，孩子才会爱他自己。但是在这种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面，要求母亲要全部投入在照顾自己的孩子和家人的身上的时候，如果你做不到，那你就是自私的，你就是不够爱你孩子的那个妈妈。其实这就是非常矛盾的，我们很难去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在去爱别人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爱自己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产后忧郁症的问题的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你想要去了解所谓的爱，然后真正的爱是什么的时候，我推荐大家去读弗洛姆这本《爱的艺术》这本书。他的第二本书呢叫《逃避自由》。这本书其实我们三匹怪物儿在之前的节目里也有非常详细的聊过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往前去找找看，找出来听。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读的这本书是他的第三本书，叫《自我的追寻》。这本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深奥一点，然后会有一点就是更加的教科书一点。但是这本书其实有一个非常容易让人误解的名字，就是叫《自我的追寻》。我们在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本鸡汤的书，就是可能会跟很多心理学的书一样，它会告诉我们说如何去找到寻找自我的这种秘诀和方法。但是弗洛姆在这本书的前言里面就很明确的说了，他说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从表面上去安抚你自己，而是让读者从根本上去检讨自己。所以他在这本书的第一章里面，他就提出了他这本书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书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这么说，他说人类驾驭了自然的力量，而使人类获得了富裕生活所必须的物质条件。这种团结一致共同征服自然的构想不再是梦想，让人类既自豪又对未来充满着坚定的信心，但是我们却在这个过程之中感到惶恐不安和彷徨失措，因为我们拼命的工作，力求上进，但是对自己一切活动的徒劳无功却感到茫然无知。虽然我们处事的能力增进了，但是对个人生活，对社会却感到非常的无力。人虽然成为大自然的主宰，但是却沦为了自己创造出来的机器的奴隶。对生活和自我产生的这种无力感，就会开始对人的自主和理性开始产生疑问，就走到了我们现在所谓相对性的看法， 大行其道的今天。这种相对性的看法其实就是我们会相信自由和奴役、爱与恨、真理和虚伪、诚实与机会主义，甚至是生和死，这些东西都只是主观上的选择而已。就感觉说啊，你选择这个，我选择这个，那只是我们选择上的不同而已。这其实是对人的自主和理性开始产生疑问所造成的结果。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 ChatGPT-4， 我们对 AI 这个它的诞生其实有莫大的恐惧，我们就会担心说我们是不是将来有一天，可能是不是将来有一天呢，是分分钟，可能现在的分分钟，当下的每一分钟都有可能会被 AI 所替代。我们不论是从学习能力、工作能力、知识的容量上， AI 都完全碾压人类，我们人类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无能为力了。弗洛姆其实他会认为这一切的问题其实都在于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忽视了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是什么，人应该如何生活，发挥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做创造性的运用。如果我们想要对人的基本价值重新获得信心的话，我们就必须重新从头，从最本质的地方去了解自己，去追寻人本性里面的能力。其实我也有在思考，那机器跟人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呢？除了我们所说的爱还有情感上的差别，或者是我们人是会生会死的，但是机器是不会的，就从这一些之外，我们人本性里的能力跟机器完全不同的能力，它存在的价值到底在哪里？这本书可能没有办法解决到这么就是到了 AI 时代这么严重的人类所要面临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它对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自己自身关于人这个物种它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价值，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在这本书在第一章里面，他提出了他想要解决的问题之后呢，弗洛姆其实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人本主义伦理，这是这本书所有内容的一个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他其实这本书相较于《逃避自由》和他之前的《爱的艺术》来说，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深奥的一本书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其实里面会有一些我们可能就是一看到就哦不想要听的这种概念。所以弗洛姆在接下来的第二章，他就先跟大家解释了关于人本主义理论的这个概念。如果简要的说，那弗洛姆就是认为人本主义伦理的最高价值就是不是舍己，也不是自私，而是自爱。其实这个在他的爱的艺术里面其实论述比较多了。人不应该否定个人，而是应该肯定自我，然后人的幸福是伦理价值的唯一标准。这里就弗洛姆他比较了人本理论和集权理论之间的不同，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他就说我们其实普通人都觉得说我们好像要做的选择就是要不要接受独裁，要不要接受权威。但是弗洛姆就指出说，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接受哪一种权威。就是说即使在人本伦理的这个概念里面，它其实也是有权威存在的。 你需要选择的只是说你面对的，或者是你接受的，或者是你想要去产生或者是代表的，到底是理性的权威还是非理性的权威。理性的权威其实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就是说你不会对他人加以威胁啊，然后不会想要去博取别人的赞颂啊，就算是一种权威也不需要别人的恐惧，而且它是可以被检讨的，可以被批评的。那么非理性的权威就很自然的是站在理性的权威对面的，就是说它会以另一方的恐惧作为基础，然后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它否定了人有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单一的用这一种依赖感或者是恐惧感来进行规范。这种权威呢， 他是不可以也不想要接受批评和指责的。这个概念好像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其实不是，因为这种权威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非常的多。最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因为孩子在小的时候对父母是完全依赖的，所以他对好坏的定义完全是由父母来定义的。那么当他渐渐长大，他进入学校和社会之后，好坏的标准就变成了由老师和社会来定义的。走到最后的时候，当我们进入社会，甚至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头，可能才会有机会回头去反省说，那这些好的标准到底是对谁而言的好呢？这种好其实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权威的表现，就是说他利用了孩子或者是未成年人，或者是还没有思考到这个深度的人对于这种权威的依赖甚至是恐惧所产生的。假如说我说一部车子比另一部车子更好，那自然是因为说这部车子比另一部车子对我来说更有用，或者是更好看。假如有一只狗，它的主人他会觉得说这只狗是好的，那么就代表说他指的这只狗可能某一些特质对他来说是有用的，比如说它是一只警犬嘛，或者一只猎犬嘛，或者是一只玩具犬嘛，特别亲人嘛，还是特别能够防守，就是防御它的安全，就是这只狗其实刚好满足了它的需求，它就觉得这只狗是对的，是好的。所以一个员工对公司有意义，然后老板就觉得他是好员工。一个学生如果服从，然后又不会太调皮不闹事，然后老师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好学生。同样的，那一个孩子如果又温顺然后又听话，那他就会被称为好孩子。但是这些所谓好的背后，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恐惧或者是没有安全感？他其实只是想要顺从某一种意志或者是权威来讨好他们呢？那这些规范和标准其实就是非理性权威的一种。其实这也刚好印证了弗洛伊德曾经就说，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所以在心理学上，其实从现实生活里面去找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通常都能够找到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之间所对应的例子。那我们都知道人本伦理更好了，或者是说我们的理性的权威是更好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集权的伦理或者是非理性的权威存在呢？我们再回头来思考看看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如果父母不想用恐惧和情感勒索来压制孩子，就是不想要用这种非理性的这种权威来压制孩子的话，他们就会采用什么？就会用鼓励的，对不对？用理性的判断和批评来引导孩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就会产生一个危机，那就是孩子他会挑战父母，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很轻易很容易的暴露自己某种程度上的无知和无能。所以大部分的家长都会采用非理性的权威的方式来管理孩子，就是规定服从听话就是好的，不听话不服从就是坏的。这样的方式对父母来说就是更有效率，更方便，也更容易的，不是吗？这就是非理性权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土壤，其实真的就在我们身边而已。它并不是一个很高的高高在上的一个概念而已，它其实就是真的非常真实的存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真的太自信，觉得说自己好像并不是某一种不好的权威的代言人。其实每个人都很有可能在不经意当中就成为这种非理性权威的代表。那讨论完人本理论和集权理论之后，弗洛姆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对我们现代生活来说又另外一个层次的讨论，也非常的有用。他刚刚有提到人的幸福其实是伦理价值的唯一标准，对不对？这其实就引来了另外一种观点，那就是享乐主义。 就是说只有满足后能引起的快乐的那些欲望才是有价值的，其他的则是毫无价值可言。弗洛姆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肯定了享乐主义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我们会把人本身的快乐和幸福这一种感受或者是这一种经验作为价值的唯一标准，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会避免了由权威来帮你决定到底是哪一种对人来说是有益的，而不给人就是思考的这种机会。但是弗洛姆会认为说，享乐主义对快乐和幸福的判断当中其实并没有客观且正当的基础，因为有些人所喜欢的其实是屈从。屈从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经常会容易看到的，就是别人喜欢买名牌你也喜欢买名牌，别人喜欢怎么样你也想要怎么样的这一种屈从的或者是屈纵的一种心理，而非真正的自由。而另外一些人呢，他可能觉得快乐的源泉反而是恨而不是真正的爱，然后是榨取性的工作，就是说可能是让你做一些非常自私但是非常轻松的工作，但是不是创造性的工作。这些都是弗洛姆认为是有害的方面。如果人是从这种负面的方面去获得快乐的现象，其实在他们的心理学上是被称为神经质的性格。这个关于人类的个性还有性格的讨论，其实在接下来的第三章会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到时候我们再来做更详细的分享。对于那些就是所谓很多人会喜欢屈从而并非真正的去追寻自由的这一种，在弗洛姆《逃避自由》那本书里面讲的其实非常的详细的，之前我们也讨论的非常的详细，再推荐大家去找我们之前的节目来听。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弗洛姆其实就提出了一个我非常认同的概念，那就是生活本身其实应该是属于一种艺术，就是人所从事的最重要也是最困难也是最复杂的技艺。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跟动物的区别其实就在于说我们是如何生活的。动物其实是为了生存而不是生活，但是我们人其实是为了生活而不是生存，对吗？我们不是为了工作而活着，那机器其实是为了工作而存在，但是我们人其实并不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目的而存在的。关于弗洛姆的这一段，我非常想要整段的分享来念给大家听。关于这点，我不仅要问为什么我们这一代失去了生活是一种艺术的概念，现代人似乎相信阅读和写作是需要学习的艺术，想要成为建筑师、工程师或一位技术熟练的工人都需要相当的时间和功夫去研究学习，但生活是非常简单的而不需要特别的功夫去学习，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某种方式，所以对生活这件事每个人好像都有资格成为专家。但这并不是因为人已经精通了生活的艺术，因为在现实中生活普遍缺乏欢乐和幸福，现代社会导致人们认识生活的目的并不是为个人的幸福，而是尽他工作的本分或达到他的成就。金钱、名声和权力已成为人的动机与目的，人有一种幻觉，就是认为他一切的行动都要有助于得到这些利益，于是他的作为便受到这种幻觉的支配。除了他的生命和生活的艺术，每一件事对他而言都非常的重要，他可以为了其他一切，就是不为他自己。我觉得最后他最后这一句真的是非常大声的点醒了我，你可以为了其他的一切，但是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写照，我们就是尽我们工作的本分，想要达到我们的成就，或者是换取所谓的金钱、名声或者是权力，然后这一些变成了我们人活着的动机或者是目的， 但是真正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弗洛姆的眼里，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幻觉之中。这种幻觉是被现代社会的这一种权威的理论所教导制造出来的这种幻觉当中。所以弗洛姆说，这本书不是要给你安抚的，而是要你从根本上检讨自己的。你有感受到了吗？那我们只能被社会和权威所塑造吗？就是我们只能跟着社会和权威的这一种引导，或者是这样子的方式去生活吗？接下来弗洛姆其实就讨论了这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就是说人到底是不是可以被塑造的，它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被塑造。有一种观点就会认为说人是无限可塑造的，但是弗洛姆的反击其实非常的有力，他就说如果人是无限可塑的，那么对人的幸福不利的这些规范和制度确实会有机会把人永远塑造成符合这些规范和制度的类型，人就不可能去改变所处的社会，那么人就变成了这个社会里的这种傀儡，或者是说机器人好了，那就不会有历史所证明的人其实是会对不良的社会或者是文化形态去产生巨大的反抗的这样子的行动的。如果真的人是无限可塑的话，那怎么还会有人类这么多变、这么坎坷的发展的历史出现呢？虽然我们人可能会看到说我们人本身的确他能够去适应一些不太满意的环境，人本身甚至也可以适应奴役，但是人对奴役的反应其实是通过降低我们的智力和道德上的素质来产生这种适应性的。另一方面，人本身也能够适应充满互不信任甚至是敌对的文化，但是对这种适应人的反应会通常是会变得软弱和无能的。所以当人本身要去适应这一种被压制的环境或者是生存的环境的时候，在这种适应性当中，弗洛伊德其实曾经就说过人会产生神经症，就是他的心理其实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变化。这种严重的变化加上这一些文化的形态或者是外来压制性的这种状态，其实会让人产生情绪上的紊乱，然后最后会迫使人类最终去改变环境，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本性。其实这也是这本书在一开始的时候弗洛姆就说我们必须去了解自己，去追寻人本性里的能力的这一个出发点，刚好相呼应了。在关于人是不是可以被塑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塑造这个问题上，弗洛姆最后就总结说，人其实并不是一张白纸，他可以任凭各种文化的浸染，人其实是独立的个体，他具有能力而且具有比较特殊的结构。如果人能够适应一切环境而无需和违反他本性的环境斗争的话，那人类就不会有历史了，因为人类的发展根植于人的适应性和某些不灭的人类特质，而这些不灭的人类特质会让人类永不终止的去追求更适合其内在需要的环境。其实人本性里面所蕴含的能力其实才是我们人类真正所应该要去追寻的，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些可能会被 AI 所替代的工作。我觉得 AI 的存在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它好像它会替代我们目前的工作，但是它其实也从另一个方面提醒了我们，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对我们自身真正有意义的，或者是对人类是自身真正有意义的。那我们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在哪里呢？我们人性里面所蕴含的不会被泯灭的能力到底在哪里呢？从这一个点上，弗洛姆就带我们进入了第三章，关于人性 和性格的讨论。我们下期见，拜拜。